愿主您平安，谢谢我们的敬拜小组。感谢神，今天是幸福主日，我们欢迎在我们中间属于 the best 属于牧道的朋友们，幸福小组的同工们，每一位辅长，开放的家庭，分享信息的弟兄姐妹，做见证的弟兄姐妹，还有其他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准备饭食的后援团队们，我们为他们感谢神。今天的题目是永远的福乐，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谢谢苏和弟兄的 Magic Touch。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靠你的恩典，是靠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赦罪的大恩。我们能够做你的儿女，享受天上来的平安和喜乐，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大爱，都是靠你的恩典，靠你的怜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常常心里有从你而来的柔和和谦卑。我们每天都紧紧地依靠你，我们什么时候依靠你，我们什么时候信靠顺服你，我们就能得胜。我们什么时候因着我们的得胜我们就骄傲了，我们第二天就会失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天都谦卑地来依靠你，每天都谦卑地与你同行，与弟兄姐妹同行。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恩手中，把每一位朋友交在你恩手中，求你让我们这样的聚集都能从你领受救恩，领受恩典，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荣神益人，让每一位都得到好处，让我们能够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1938年，这个已经80多年了，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始了一项研究，他这个研究的目的呢，就是找出他的 objectives， 就是要找出什么使人幸福。我们都想要一个幸福的人生，他们就是要找出什么样的因素，什么样的原因是让我们在生活中感到幸福的。这个研究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权威的关于幸福的科学研究，这项研究呢现在还在继续在进行中。这项研究追踪了好几代的人，研究如何创造美好生活以及如何带来幸福和健康。哈佛大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呢，他们的假设，我们做研究的人都知道，做研究的时候你首先你要有一个 objectives， 然后呢你要有一些 hypothesis， 然后你来 test 你的 hypothesis 对不对啊。那么他们的这些 hypothesis 呢，就是说他们认为遗传生物因素、体质、资历和性格特征决定了人们是否能够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最最重要的因素呢是关系，关系，关系，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他们的研究表明，强大的支持的关系，这个英文叫 strong and supportive relationships， 是幸福、健康和长寿的最重要的因素。这项研究的发现，这个结果呢，几十年来在许多代的人中间呢，这个结果一直是保持一致的。Very consistent results。 这个结果强调培养和维持有意义的连接 connections， 这个能力比财富或成就更重要。就是这个人有多种不同的能力，这个能够建立 build up strong and supportive connections， meaningful connections， 然后去 maintain 这些 connections， 这样的一个 abilities 是最重要的，比财富和成就更重要。所以与人们的想象相反，幸福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事业、成就、金钱、运动或饮食健康，这些也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 the number one most important factor 是人际关系。八十多年的研究得出的最一致的结论是，最重要的健康的积极的关系让我们更快乐，身体更健康，并帮助我们更长寿。那么具体有哪些发现呢？首先，人活着要有目的和意义，人活着要有目标，要有目的，有意义，这个都是圣经教导我们的，这个其实都是一致的，等下我们会仔细的来看。无论是透过工作或其他活动，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有助于整体的健康。还有呢，物质上的成功不一定与幸福感有关，人际关系和有意义的连接更为重要。物质上成功的人，他有可能幸福，他也可能很惨。我们都看到过很多的一些统计数字，得了这个lottery 乐透大奖的人，大部分的结局都很惨，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这跟人的罪性有关。对健康的影响呢，良好的社会连接对身体健康有正面影响，包括降低心脏病、糖尿病和关节炎的风险，并减缓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认知能力的下降。他们的发现说这个孤独是有害的，这个孤独，这个 being alone and lonely 以这个 poor health 较差的健康跟幸福感有关，甚至于提早死亡有关。还有呢，他们发现这个同理性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研究表明，那些与伴侣建立联系的人，与他人在同理性层面上建立联系的人，会拥有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更好的记忆功能。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积极的关系和强大的社会连接可以缓解日常生活的压力，并有助于预防忧郁和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如果我们家里有孩子们，有青少年们，如果有忧郁的倾向，要赶紧带到教会来啊，把他们带来认识牧师，认识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朋友们，让他们加入一个爱的团契，有一批弟兄姐妹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来走这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优先考虑这个关系prioritize relationships， 努力培养和维持与家人和朋友的亲密关系，并在社区中，在我们的 community 教会这个 community 里面，查经班这个 community 里面培养新的联系。在人际关系中呢，我们要注意倾听，注意周围的人，关心他们，表现出真正的好奇心，并加入有意义的对话，不要一边跟家人聊天，一边在看手机。还有呢，参加这个社交互动，寻找定期与他人联系的方式，比如说查经班、主日学、幸福小组。无论是透过业余爱好做义工，或者是参与有益的社交活动，要存着感恩的心，对你生活中的人和人际关系中的人表达感激之情。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原谅和放下，宽恕和原谅他人可以改善你的心理健康，增加你的幸福感。如果我们心中还在怀恨在心甚至恨得咬牙切齿，你在恨得咬牙切齿的时候，对你那个你所恨的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跟你的幸福感反而有很不好的影响。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规律的运动、健康饮食和压力管理有助于整体健康。积极的关系，研究表明，这些关系无论是与家人、朋友和恋人，都能提供支持、减轻压力，并有助于整体健康。社交联系 也就强调了培养和维持这些关系的重要性，因为社会连接 social connections 对我们的幸福至关重要，而且这个不仅仅是社交互动，积极的关系包括真诚的连接、同理心和归属感，有一个归属感。我们加入一个这个礼拜五的查经，加入一个爱的团契，加入教会，加入一个爱的大家庭，我们有一个归属感。良好的社会连接与更好的身体健康和长寿有关，因为他们可以缓解压力并促进整体健康。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哈佛大学这个幸福研究课题的这个主管，这个 director 的他说的一些话。他的名字叫 Robert Waldinger, director of the Harvard study, professor of Harvard Medical School. 他这么说，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对健康以及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很重要，但维护好人际关系同样的重要。照顾好身体的健康，这个重要性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了。大家这个有跑步，有去健身房，有各种各样的锻炼，骑自行车、打球，各种锻炼。所以身体健康、锻炼身体这个重要性，大家都已经重视起来了。但是呢，人际关系这个重要性还是比较忽视的。那么其实它是一样的重要，是同样的重要。他还说，当我们把对他们50岁的时候的状况汇总在一起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中年的胆固醇水平并不能预测他们将如何变老。 How they will grow old 关键在于他们对自己的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在50岁时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最满意的人，在80岁时也是最健康的。拥有好的人际关系的人，随着年龄增长，智力衰退的现象较少。与婚姻中经常发生冲突的女性相比，那些对伴侣有安全感的女性更少出现忧郁，更快乐，记忆力也更好。良好的关系不仅保护我们的身体，还能保护我们的大脑。所以结论conclusions， 这个研究表明，亲密关系比金钱和名誉更能让人一生幸福。这些关系的纽带保护人们免受生活中的不满，有助于延缓精神和身体的衰退，并且比社会阶层、智商甚至基因更能预测一个人的长寿和幸福的生活。就这个中文有一句话叫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打个比方，你在杭州开车，然后呢你来到一家饭店的门口，你把车停在门口，你进去吃个饭，这个吃完饭出来呢，发现你车子上贴了一张罚单，300块钱的罚单。好在呢你认识那个交警大队的大队长，你给他打个电话，那个大队长就赶紧说，哦，是你呀，没关系没关系，罚单取消了。那这个就叫有关系就没关系。那如果你没关系，没有这个关系呢，那你就有关系了，就得付罚单了。所以关系是很重要，在我们人所有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关系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个我们等一下我细细的讲了。我们人与上帝的关系是所有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关系，这个关系搞正了，这个关系对了，其他的关系就能够各就各位。这个独立宣言里面有一段话，翻成中文是这么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被造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人都想要追求幸福，人也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 human rights。但是为什么在生活中要幸福这么难呢？有人说，人类大部分的智商都是用来记仇。那么一个记仇的人，一个这个怀恨在心、耿耿于怀的人，他心里面有苦毒恼恨，他能够幸福吗？愤怒争吵能幸福吗？口出恶言，在发怒的时候，在吵架的时候说出各种伤害人的话， 埋怨的话、批评的话、指责的话，充满在这个心中加口中加中，这样能幸福吗？自我中心能幸福吗？你站在左边，这个字是个六，站在右边看是个九，所以这个有人说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王牧师，有家庭吵架的时候，经常要请王牧师去这个去帮忙这个和好。这个家庭的这个争吵和好其实是很难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当然，牧师的水平肯定比清官更厉害啊。有半夜11点、12点，请牧师去劝架的，吵得不可开交。其实就是大家都有一些道理的，但是呢，大家都有一些不足，因为人都有缺陷的，人都有不足的地方。那么自我中心、自以为是，不为对方着想，不肯体贴、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那么就很难能够有幸福。一个学校举办这个奇装异服的比赛，叫 Fancy Dress，Fancy Dress 的 competition 啊，我们小孩子可能都参加过。这个同学呢得了第一名，他胸前的牌子呢写的是 I argued with my wife。这个头上绑着绷带，这个胳膊挂在胸前，这个一个眼睛都是乌黑的。你的儿子读初中了，然后呢，他刚做了5分钟的作业，然后就玩手机玩了2个小时，然后父母就要训他、骂他，就吵架，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就能成为物的主人。We are the master of materials. We are the master of money. We are the master of belongings. 但是如果神不是我们的主人呢？物就很容易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反而变成物的奴隶。一个人在外地工作，给妻子写了一首诗，叫“想妻思妻挂念妻，找人倾诉无人知，情夜藏在妻身边，人在他乡念故乡。”然后妻子收到后呢，也写了一首回应诗：“打工辛苦妻知晓，断肠挂念妻儿娇，你不偷懒很勤劳。”腿落累了歇歇脚。大家有没有看出来这是长头诗？男的说想找情人，这个女的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打断你腿啊。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靠主就能够胜过罪啊。神若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就很容易成为罪的奴仆。罪剥夺了人的幸福。酒后开车出了车祸，罪会剥夺人的幸福，撞了别人给别人苦难啊。路怒，这个我们大家可能都碰到过，无路的rage，路怒啊，或者在工作场所处理不好关系，一肚子的气带回家里来啊，影响了家庭的气氛。那么家庭的暴力当然会 damage destroy a family, destroy happiness, 给人的一生，给儿女带来伤害。那么有些家庭也许没有这个physical 的暴力，但是也许可能有冷暴力，批评、埋怨、指责。如果先生是不是毕业，太太只是大学毕业而已，那么先生可能就会看不起太太啊，这就冷暴力。或者太太是公司的高管，工资很高，先生工资低，太太就看不起先生啊。或者是这个婆家很富有，这个夫家比较贫穷，因此就看不起啊。这些就是冷暴力啊，这些都会剥夺家庭的幸福。这个莫道的朋友经常会说，你们老是说都基督徒老是说罪人罪人，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怎么变成罪人了？圣经中的罪啊，这是一个误解啊。圣经中的罪其实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犯法的罪，触犯法律了，杀人放火、抢劫、偷盗等等啊。还有一部分的罪呢是不犯法的，没有触犯法律，骄傲、妒忌、贪婪、恨人。所以这两部分的罪，不管是哪一种啊，都会剥夺我们的自由啊，都会这个 rob our happiness。所以，人性的恶，人心中的罪， 剥夺了人的幸福。那么如何才能胜过罪呢？专家说，人只要经常花钱，烦恼就会减掉80%，情商和智商都会提高。我觉得这个专家很靠谱，但钱从哪里来，专家没说。专家指出，亲密关系比金钱或名义更能让人一生幸福。我觉得这个专家很靠谱，但是亲密关系如何建立，爱的能力从哪里来，包容接纳支持尊重理解和体谅从哪里来，赦免的爱牺牲的爱从哪里来，舍己的爱饶恕的爱从哪里来，专家没说。其实专家能够教我们的一般都不是最重要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大家想一想，其实都是免费的。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免费的，要是没有空气的话，要上帝不给我们空气，我们活不过5分钟，是不是？但是你看，神给我们电，神给我们这个空气是免费的，你用电每个月要交钱，用水每个月要交钱，用煤气每个月要交钱，你用空气每个月都不用交钱。但是我们有没有感谢神？如果这个天不下雨，1年2年3年，恐怕这个遍地都是饥荒，大家都饿死。这个天降雨水给我们用也是免费的。所以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水是免费的，还有呢，爱，上帝的爱是免费的。永生之道，神在十字架上赦罪的恩典是免费的，真正的幸福是免费的。真正的幸福，我们与上帝连通，以幸福的源头连通以后，真正的幸福，天上来的平安喜乐、赦免饶恕、柔和谦卑，这些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记得，专家所呢，你花钱去 consult 一个专家，去开咨询，这些都是花钱的，他能给你的都是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好，我们已经看过这一张图片了啊，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摆正了，别的关系就会美好蒙福。那我们首先与上帝的关系，神创造我们，我们是被造的，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我们生命是神给的，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还清我们的罪债，他是我们的救主，并且他在现在与我们同在，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路，他是我们的好牧人，牧养带领我们。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摆正了，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就会摆正。我们有不少的人是不能接纳自己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失败，生活中有一些挫折，我们就会自卑。我们有时候生活中有些成功，我们就会骄傲。自卑和骄傲都是。不能真正的接纳自己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两种的人与别人相处的时候都会有问题的。一个自卑的人会老觉得你看不起我，你也看不起我，你是不是嫌我太胖啊，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不好看啊，你是不是嫌我考试不如别人，我的收入不如你，你就看不起我。他老这就与别人的关系会有问题的。一个骄傲的人，他也是会与别人的关系有问题的。你对我不够尊重啊，你这个我这么厉害，你都不尊重我。所以呢，他不能接纳自己，他跟别人的关系就会有问题。所以与上帝的关系摆正了，我们是蒙爱的儿女，神爱我们。神接纳我们，神饶恕我们，神看我们为宝为贵，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蒙慈爱的儿女。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就不用自卑。我们看自己就会看得合乎中道。那么神既是这样的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我们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不用骄傲。你个子长得很高、很英俊、很美丽、很漂亮，这些都是神赐给你的，你的感恩就是了，向神感恩，不是骄傲的资本。你生来就有，你智商就高，你考试就很厉害，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不是你骄傲的资本。所以与上帝的关系摆正了，就能接纳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摆正了，接纳自己了，就能够跟别人的关系就会处理好。 神赦免饶恕我们，我们也赦免饶恕别人。神爱我们，我们也学主耶稣的样式，彼此相爱啊。然后我们以物的关系也能摆正。神是我们的主人，所以呢，物不能成为我们的主人啊！啊，财富、名利、地位啊，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的主人，因为神是我们的主人，这些是神赐给我们管理的，我们是他的管家啊。所以以物的关系也就能摆正，这些物的关系不会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不会为了财富名利去牺牲自己的健康，去牺牲自己的家庭，去牺牲与儿女在一起的时间。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筑出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好，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主，天地的主是我们的神，那么我们的喜乐就比较真。如果我们以别的东西，金钱名利也好，别的神也好，来代替了神的位置，那么我们的愁苦就比较真。这个是大家可以亲身经历的。科学救国，但是科学虽然好，但是改变不了我们的生命，解决不了人的罪的问题，除不去人心中的骄傲、妒忌和纷争，除不去人的劳苦愁烦和转眼成空，胜不过死亡。有些人说我信孔夫子就好了，孔夫子虽然好，同样的改变不了我们的生命，解决不了人的罪的问题。孔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我早上如果能够知道这永生之道，我晚上死了我都不后悔了。他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我都还没搞懂呢，人死了以后怎么样我哪里知道呢？所以孔夫子也解决不了人的罪的问题，除不去人心中的骄傲、妒忌和纷争，除不去人的劳苦愁烦和转眼成空，胜不过死亡。那么社会主义的国家信马克思，那么有些人也是信 Trump， 他支持 Trump 有些人翻成川普，这个 Biden 翻成拜登，这个 Kamala Harris 翻成哈笑，因为他喜欢哈哈笑，所以人家就叫他哈笑。不管你支持哪一个，你反对哪一个，你喜欢的哪个名人，你喜欢的哪个政治家、哪个改革家，你不管把哪个人的名字摆在这里，结果是一样的，他们改变不了我们的生命，解决不了人的罪的问题，除不去人心中的骄傲、妒忌和纷争，他们自己也都是充满了骄傲、妒忌和纷争的，除不去人的劳苦愁烦和转眼成空，胜不过死亡。叫人戒烟的道理虽然好，但是改变不了我们的生命，除不去人的罪。抽烟的人，这个吸烟不好的道理他是最懂的，他是亲身经历的。赌博的人，赌博不好的道理他都是知道的，有些人赌得砍自己手指头，到处借债还是戒不掉。喝酒吸毒是一样的，每年死于吸毒的人有 在美国就有8-9万、10万每年。他们道理都懂，但是这个瘾上来了他们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发脾气不好，这个道理我们也都懂的，但是这个脾气一上来就很难控制自己，是吧？这个不该说的话到时候就冲口就出来了，伤害人的话说了以后将来要后悔的话都说出来了。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弃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谁能救我呢？大家想想看，谁能救你？你在这样的境况里面谁能够救我们？你把世上的人一个一个的想过来，名人伟人一个一个的想过来，是没有一个人能救我们的，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他能救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好的道理，道理 是需要，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能够遵守好道理的能力。我们缺乏这个能力把这个好道理行出来，道理救不了我们，我们需要一位救主。道理如果能够救我们，神只要把这么圣经给我们就完了，没事了，是吧？我们大家自己去读，照着行就是了，我们是行不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赎罪，并且差下圣灵保惠师来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个能力。好，我们一起来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大家说，大家说说看，福音是什么？什么是福音？福音不是一个道理，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福音。所以传福音就是传扬基督，信福音就是信耶稣。他有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道理不能救我们，世上充斥着好道理的书籍。人不是缺少好的道理，人乃是缺少一种力量去遵守这个好的道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是大家都亲身经历的。但是神能改变人的生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神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我们的力量，神向神祷告得着力量，可以胜过骄傲、怒气、自私、冷漠等等的罪。靠主的恩典和慈爱，我们可以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得着天上来的真幸福，荣神益人。好，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阿们。我们中间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在哪里读到，有世上有哪个人是这样说话的？有没有读到过？有世上还有哪一个人是这样说话的？我可以告诉你，你去找遍世界所有的书籍，所有的伟人、名人、政治家、宗教家、哲学家所写的书，是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说话的。他们最多告诉你，我知道哪里有活水，我给你指个方向，我给你指一条路。没有哪一个人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生命的活水。那么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我们基督徒都是 有人打个比方说，我们基督徒吧都是要饭的。我们传福音就是告诉你哪里有饭吃，耶稣那里有饭吃，耶稣那里有生命的粮，有生命的活水，我们自己是没有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阿们。那么这里这个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地方的体贴的肉体呢，不要引起误解，这个肉体不是指我们的身体，身体是神所创造，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地方的肉体是指人的这个脾气、怒气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这个人性中的恶，人性中的这个邪罪，这个是指人的肉体啊。体贴这个的就是死，就是败坏堕落。一句伤人的话，一句 很狠的话你要说出来的时候，你体贴肉体说出来了，那么就伤到对方，就破坏这个关系。但是如果你靠着主的恩典把那句话咽下去了，靠着主勒住自己的舌头，然后你说出来的话是体贴圣灵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的话，那这个结果带来的就是生命，就是平安。这个是我们每天都可以亲身经历的。1995年，小张来美国留学，需要买一辆二手车。比他早来几年的老李呢，告诉他别买福特车。小张不听，他开到一辆福特老爷车，价格又便宜，车身又结实，有型又耐看，他就买了。不久之后呢，这个车就又会出这个毛病，又会出那个毛病，老得修。到最后呢，发动机烧了，车子报废了。他说：“我吃了亏才学到功课 ，I learned my lesson the hard way。”但是起码他还有机会啊，他下一辆车买的好一点就是了。那么我们中间有开福特车的弟兄姐妹啊、不要生气啊，这个是1995年啊，三十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的福特车确实不怎么样啊，但是30年来它有很多的改进提高，所以你今天如果开福特车的话啊、don't get offended 啊，而且它这个是福特老爷车，但是起码它还有机会，它下一辆它买的好一点就是了。人临终前的遗憾就是他们 learned it the hard way， 而且呢已经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可以改了。祝临终关怀的人说，这是很多临终病人会说的话，我希望当初我没有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在工作上，因为工作他们错过了关注孩子成长的乐趣，错过了爱人温暖的陪伴，这是他们最深的后悔以愧疚。如果你把生活变得简单一些，你会发现自己在做很多你以为需要其实不需要的事情，腾出那些事在的时间，你和家人其实会过得更幸福更开心。人临终前的遗憾还包括，我希望当初我能和亲友和朋友保持联系，老朋友的好我们总要到了自己有事的时候才会想到，多少人因着自己忙碌的生活忽略了朋友，忽略了曾经闪亮的友情。很多人临终前终于放下了钱，放下了权，却放不下心中的情感与牵挂。亲人也好，朋友也好，爱人也好，其实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们才是我们最深的惦念。有些人在临终前说，我希望当初我能让自己活得开心点，思虑烦恼，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思虑烦恼重担压力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好，我们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阿们。有一个老人，他过世前我跟他有 text 的联系啊，一个美国的老人，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 every day is a holiday， every meal is a banquet。 他那个时候他的癌症复发啊，到后来就是吃都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还能够能够享受饮食的时候，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啊。 every day is a holidayEvery meal is a banquet， 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珍惜每一天，不要到了最后已经不能吃、不能享受的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那是已经太晚了。临终病人最后的牵挂与不舍，当知道生命要走到尽头了，放心不下的是亲爱的家人。有遗憾的不是钱赚的不够多，地位不够崇高，成就不够伟大，而是跟亲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陪伴亲人不够多。有些人临终前的遗憾是没能对亲人体贴，没有对所爱的人说谢谢。我爸爸离世之前我要回国，感谢牧师告诉我一定要跟爸爸说谢谢你。所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爸爸还清醒的那几天的时间里，每天都在他床边陪着他，跟他说感谢的话，为他祷告。 家人关系常常是不知如何相爱，却是最会相互伤害，总在说出伤人的话后后悔不已，或对冰冷的亲密关系感到难受，留下满满的遗憾。人的一生被各种关系纠结着，稍一不慎就可能常常跟家人发脾气闹别扭，给不出爱，常常造成伤害。有时候释怀着言话到嘴边，再想一想，祷告向神仰望，不要轻易就说出伤感情的话，不要让自己留下太多的懊悔和遗憾。感谢神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个恩典，不用 learn it the hard way， 让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 learn it the easy way， 现在就开始学，不要在临终的时候才感到遗憾。那我们怎么来学呢？我们用主的柔和、谦卑、恩慈、良善来对待家人和周围的人。我们一起来读：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是主耶稣所教导门徒所说的话。主耶稣是柔和谦卑的主，他是天地的主宰，创造我们的主，但是他柔和谦卑到一个程度，他愿意洗门徒的脚。我们也当这样彼此谦卑，彼此服侍，我们就能够享受主的在我们里面的安息，心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笃定，有满足。好，我们再往下读：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阿们。好，我们再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阿们。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要祷告、感恩、歌颂、敬拜。我们如果碰到一个难的事情，一个 challenge， 比如说有人触动你的怒气了，你的怒气快要发作了，你很凶的一句话快要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就可以直接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或者你碰到一个大的病痛，一个病痛，或者你的工作有难处，有重担，有压力，就说耶稣救我。这是彼得的祷告，彼得说耶稣救我，主啊救我，主啊救我，耶稣就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祷告、感恩、歌颂、敬拜，这是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摆正了，我们彼此相互就能够摆正关系，彼此相爱，相互款待，相互饶恕，彼此扶持。我们要操练与神同在，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只是我们常常 ignore 他的同在。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贬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都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阿们。所以我们与神同在，耶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来服侍家庭。这个英文说 charity starts at home。我们服侍我们的家人，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当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叫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可以长久。阿们。我们不但服侍家庭，我们也服侍教会，在弟兄姐妹中间彼此服侍。我们一起来读：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殷勤，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来的。阿们。这是我们教会的创始人陈大哥的 favorite Bible verse。 好，传福音，我们感谢幸福小组这么多弟兄姐妹忠心的服侍。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阿们。那么我们这样去信主祷告敬拜服事，难道真的有用吗？神真的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吗？神真的能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成为美好吗？三位剑客在快活林酒店煮酒论英雄，一只讨厌的苍蝇飞来飞去，一位剑客抽剑一回，苍蝇继续飞来飞去。另外两位剑客问他：你没砍中？他自信地说：我砍掉了他一条腿。两人细看桌面，果然有一条苍蝇腿。第二位剑客不甘失落，也抽剑射击苍蝇，啪，又掉下来一条苍蝇腿。第三位剑客也拔出剑来挥舞两下，但是细看桌面什么也没有掉下来，而且苍蝇飞走不见了。两人问第三位剑客：你肯定没击中。第三位剑客笑答：我给苍蝇的两个小眼睛割了双眼皮。苍蝇的眼睛这么小，是不是真的割了双眼皮怎么能看到呢？而且苍蝇飞走了，没法验证，不知道真假。是真假是真的还是吹牛呢？浑爷行义太极拳掌门人叫马保国，自称掌握了太极四两不切筋的精锐，不断的在国内外推广他的浑爷行义太极拳，非常活跃。但是呢，在山东一场武术比赛中，在30秒钟之内，马保国被一名艺艺爱好者，还不是 professional amateur 击倒在第3次。这个杨爷要为传统功夫证明的大师被 KO 了，这个 KO 就是 knocked out 啊。那么我在这里不是要贬低太极拳啊，如果你是太极拳爱好者，也不要 get offended 的。这个地方的重点不是太极拳，这个地方重点是有一个人他自称很能打，但是呢，不能实在证明他不能打。他说很能打，但是经不过实在的考验。有没有用？是不是真的？要经过实在的检验。是不是真的？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就得亲口尝一尝。你在 NIH 做实验成功了，王立明做出一个这个很好的实验来了。那别人在 UCLA 在 MIT， 他能不能重复得出来呢？如果别人重复不出来，那可能就是假的，是吧？所以这些都是要经过检验的。那我们的信仰。我刚才说了，这个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是不是真的呢？是吹牛吗？要经过检验，所以呢，要看实在的检验。啊，这里有一个我们中间弟兄的一个见证，这是我们教会一位很忠心的同工的见证。神让我在婚姻中学功课，我和妻子生气时砸过东西，晚上曾经睡在办公室不想见他，吃饭时摔过碗离家出走，睡过客厅地毯好离他远点， 我发现自己没爱心，刚结婚每天回来的第一件事是坐到心爱的电脑面前，甚至经过厨房，妻子在里面忙着做饭，我却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当我心情糟糕时，从来不在乎妻子的心情，照样发脾气。我们找牧师师母寻求帮助，他们就照圣经教导我们学会来到神面前认自己的罪，而不是指责对方，帮助我们学习沟通、包容、赦免。有一次我暴怒摔门而出，开车去学校，一路上心中极其黑暗，恨妻子恨得要死。就在那时，心中有个声音，这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提醒我，她不是你的妻子吗？我不是要好好爱她吗？我心中的黑暗和恨意退去，心里充满了光明和内疚。我立刻打电话给妻子说，老婆对不起。妻子说没关系。我没有生气，大家还记得那句话吗？有关系就没关系。他跟神有关系就能够和好，和好就能够解决问题，有关系就没关系。就这样，神让我渐渐变得柔和、忍耐和包容，也慢慢学会用神的爱来爱妻子。现在这个家庭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天上来的平安喜乐，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和帮助。我们一起来读：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遗忘，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以暴力触动怒气。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启程，胜过患难和内心的捆绑。去年底从国内回来后，由于甲状腺功能，这是我们教会一位同工一位姐妹的见证，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不适。到今年三月，我的生活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不能吃，不能睡，无法应付日常家务，陷入忧郁和焦虑中。我仿佛被困在黑暗和深渊中，灵力极度软弱，读经毫无滋味，祷告也没一点动力。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祷告就是重复两节经文，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因你受的鞭伤我的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的平安。在这段身心疲惫、精神和身体都处于瘫痪的日子里，神回应了我在年初灵修时写下的一个祷告。在那个祷告中，我向主倾诉：主，感谢你让我意识到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每个处境和每一个经历都有你的许可，都是为成就你在我生命中的美好旨意，就是耶稣的生命品格。因此我将软弱无助的自己交托给你，因为我甲状腺功能混乱带来的身体上的胸闷、心慌和无力，以及情绪上的焦虑和忧郁，向你仰望。尽管我迫切希望身体能快快好起来，焦虑和忧郁能早点离开，然而求主帮助我，不要浪费这次受苦的机会。恳求圣灵引导和光照我，让我知道生命中阻碍我跟随你走永生道路的个性、心思、意念和行为。一天我在默念因你受的鞭伤我的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的平安时，圣灵光照让我想起一年前在幸福小组一笔见证时的经历。当时我准备分享信主后生命被改变的见证，却在一笔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对过去一些事情仍然怀有埋怨的情绪，未能释怀。虽然感到这是不健康的生命状态，但我没多想，任由这些情绪潜藏在生命里、心里。这次神让我在生病时想起这个经历，开启和光照我，使我看见心中还藏着未能放下的苦毒。这些苦毒如同枷锁束缚着我的生命。于是我向主恳切祷告，求他帮助我拔出我心中苦毒的根。在不断的祷告和交托中，我读书的理由中文不好，却为了向爸妈传福音吃力地写着中文，甚至以注音来表达。于是呢，他就将每一页传真保存下来，每年的生日卡、父母节、父母亲节的卡，理由总是写满了上帝的话语。1999年经济震荡，曹家出现了经济问题了，这个太太呢十分焦急，于是呢打电话给牛，请牛为爸爸妈妈祷告。牛告诉他妈妈，你自己也可以祷告，把困难告诉神，他会帮助的。那个太太无计可施了，只好开始祷告。那天晚上是他第一次祷告，奇妙的是，这个困难的事情神赐给他们恩典，一件一件都解决了，让他们夫妇了解到这个看起来以他们毫无关系的上帝竟赐下如此大爱，然后他们就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后，他们体会到真正的平安。现在呢，他们是努力的传福音，让许多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阿们。好，这是一个实在，又是一个实在的检验，又是我们教会的一位重要的同工姐妹啊。2020年10月20号，我经历了腰椎手术，我的腰椎长了10厘米的脂肪瘤。6月底开始，脂肪瘤压迫了腰椎部的神经，疼痛难忍。医生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手术，你总不能靠止痛药和躺床上鼓一下日子吧？因为脊椎里要取出2袋椎骨，脂肪瘤内包脊椎，又有许多神经从中穿过，所以手术非常高的风险。那段时间他非常的软弱，因为疼痛，也因为手术要承担各种风险和后遗症。感谢弟兄姐妹一直祷告扶持我，求神赐我心中的平安，医治我的疾病。牧师也打电话用神的话安慰我，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替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主赐给我们所天的平安，我们平静的每天照常上班生活。我花了好多天时间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讲了我们的经历，因为这个手术是一个高风险的手术，不是手术以后不是一定能醒得过来，不是一定是没问题，不是可能会有后遗症的，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他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希望他们早日能够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手术那天早晨我们4点就起来了，等我们赶到医院，牧师已经到了，他为我祷告，我平静地进入手术室，感谢神，感谢大家带祷。下午3点多手术结束，医生问，你们祷告了吧？因为我感觉有能力进到我里面。我先生说，那当然了，我们的牧师从早上5点到下午3点多一直陪着我一同祷告，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在祷告。医生说，怪不得，手术复杂超过预期，神经像头发丝穿鼓在一团口香糖里面，要把脂肪瘤切掉又不能伤一根神经，所以手术比预期多了1个小时。靠主的怜悯和恩典，我闯过了恢复的一个又一个难关，3天后就出院了。在我经历苦难时，主赐下恩典，弟兄姐妹在我病中安慰我，陪伴我，为我带祷，为我准备食物。我手术后第二天打开手机，看到有180多个带祷的信息，都是各查经班、诗班、关怀团队等在主面前恳切的带祷。我看到这些信息就哭了，我算什么，竟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查经班和其他弟兄姐妹为了让我们安心康复，还安排了送爱心餐的服务。主让我在病痛中学到很多功课，他让我在生命中要更多感恩，少抱怨。因为在我们身体好的时候，常常在忙碌，忘记了感谢我们家人和家人的陪伴和扶持。主也让我在经历病痛时不要自怜，只要在主面前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完全相信他的信实和慈爱，一无挂虑，相信他为我们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愿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我们在我们的父神和住在宝座上的羔羊。阿们。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阿们。好，这一章送给我们中间实习工作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人，以下是他的人生简历。7岁的时候，他父亲在官司中败诉，实习工作。9岁，他妈妈过世。22岁，学习做生意失败。23岁，竞选州议员失败。24岁，生意再次失败，宣告破产，需要用16年的时间还清贷款。25岁，成功当选州议员。26岁，快结婚前未婚妻去世。27岁，精神崩溃，卧病半年。29岁，竞选州议员失败。31岁，争取成为选举人失败。34岁，竞选国会议员失败。37岁，成功当选国会议员。 39岁国会议员连任失败，46岁竞选参议员失败，47岁争取共和党副总统提名失败，49岁竞选参议员再次失败，51岁当选美国第16任总统。这个人就是艾伯拉罕·林肯，林肯总统，他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评价最高的、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的一生几乎全被失败所包围，只有3次的成功，但是这些失败并没有使他倒下。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快快的过一下了啊。好，这里又是一个时代的检验啊。这个 Mike Phelps 啊，有28块奥林匹克的奖牌，他胜过酒精毒品。他在胜利中，在骄傲中，他上了一条堕落的道路，啊，堕落到一个程度。他说 ：“I just figured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he best way is to end my life。”结果他的一位好朋友，一个橄榄球队的球员向他传福音 ，Mike Phelps 信了主，得到了真正的平安，并且他又复出，又拿了5金1银。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顺从肉体的就是死，顺从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这一位球星叫林书豪，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很有名。但是呢，他没有像圣经所说的这个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他能够有谦卑，因为他说我们基督徒要谦卑，因为这一切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这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我们 REM 教会2次布道，他也是一个很谦卑的基督徒。这位歌唱家也是一位很谦卑的基督徒，希秀兰，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也都认识，也都听过他的话。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我们中间有成功的弟兄姐妹，神赐给你很多的恩典的，要记得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让我们向神感恩。所以我们看了这些实在的检验了，胜过脾气，胜过冷漠，胜过坏难，胜过内心的捆绑，胜过迷信，胜过病痛，胜过挫折，胜过酒精毒品，胜过骄傲。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最后要来看一下，再花2分钟时间啊，胜过死亡。这是一位姐妹的一个见证啊。有几次我梦见父亲疏忽即逝，醒来又惊又喜，转而又悲。小时候和邻居弟兄们和邻居孩子们玩耍，常常玩就为了戏骨争吵起来。这时总有两个小萝卜头冲着我喊：“没爹的孩子生气什么？”我也毫不失落，没爹又怎么样，当心叫我哥哥揍你。而往往一转身，在走回家的路上，不争气的眼泪却流了出来。小小的我已深深体会到失去父亲的悲伤。那一年我6岁，父亲住院，妈妈整天家和医院两头跑，原本清瘦的脸也越来越消瘦。直到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满屋子都是人，我急切地寻找妈妈，终于发现妈妈住在几个亲友中间，脸上好像失去了所有的光彩。那天我醒来，隔壁妈妈床头的灯还亮着，我爬到妈妈床上，用手绕着她的脖子，妈妈关了灯，摸着我的头发，有些呜咽。我说：“妈妈不要怕，等我长大会赚钱养你的。”妈妈不是怕，是难过。你们这么小，你爸爸不要难过嘛，爸爸会回来看我们的。爸爸不会回来了，他这一走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有一天他后来回来了。乖孩子，你不懂为什么他去哪里了，我真的永远看不到爸爸了。我惊恐起来，体会到事情的严重性，爸爸真的不回来了，他去的地方这么遥远。我小小的心灵深深感到死亡的恐怖，像黑色的深渊。黑暗中我听见妈妈断断续续的抽泣声，她每次换气似乎都将痛苦吸了进去，哽在里面。一直到现在我忘不了那天夜里妈妈的哭声，伴随着我的恐惧和离别后永远分开的绝望，烙印在了我生命的深处。20多年过去了，父亲的容貌模糊了，但对他的思念有增无减。这几年我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更容易对早逝的父亲有一种如母之情。还记得他卧病在床时，我偶尔会站进他的被屋陪他躺一会儿，爸爸会拉着我的手凝视良久， 他必定对生命有说不出来的无奈，最后他不得不撇下肉妻之子，带着遗骸而去。死亡啊，为什么叫人这样无奈、可叹、绝望？直到有一天，我参加了朋友的追思礼拜，才对死亡有了另一层的认识。死者是我认识的一位年轻小姐，从美国留学回台湾不久，却在南台湾的一次飞机失事中罹难。初闻噩耗时，我饿在那里，久久说不出话来。然后多年来隐藏在心中对死亡的愤怒、无奈、痛苦一下子爆发出来。这样一个纯洁、开朗、才华横溢的女孩，生青春方方开始，死亡你有什么权利终止这个生命？难道就在那一声轰然巨响中，一个活生生的充满希望的生命就如此消失无踪了？我怀着沉痛、愤恨、忧悸的心情踏入教会，准备又一次面对死亡狰狞的面目。令人惊讶的是，整个上世礼拜静谧在哀祥平静的气氛中，虽然有眼泪却没有绝望。女孩的家族带着迎敬，使前来哀慰他们的人反受了哀慰。当礼拜接近尾声时，诗班唱起再见面的诗歌，温暖了人心。啊，这是何等的稀奇，何等的盼望，再见面，再见面，原来离世的人有一天还可以再见面，原来生命的后面还有永恒的生命。我开始热切地寻求这种可以使死亡晋升、使死亡不再猖狂的生命。认识了基督后，终于逐渐脱离了童年留下的许多阴影。我不但得到了那个胜过死亡的永恒生命，并且我今生的生命也被改变，脱离败坏，进了主所应许的丰盛生命里。其中最大的一项改变是，我不再受死亡的威吓，因为2000多年前我的主早已胜过了他。如今我也可以和许多同享这生命的人一起，在告别礼拜中高唱再见面，再见面，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将来必要在那荣耀之地再见面。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到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我们再一起来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胜过了。凭着主死里复活，我们也胜过死亡了。死啊，你被吞灭了，我们有一个荣美家乡在天那边，你也有一个荣美家乡在天那边，只要来信主。阿们。你愿意过一个有爱有真幸福的人生吗？你愿意胜过罪，过一个有平安有喜乐的人生吗？你愿意让圣灵住在你里面，让你心中有力量，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吗？你愿意让神的话在你心里，过一个内心丰富的人生吗？你愿意在教会中有一个爱的团契，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同走天路吗？你愿意从神得到丰富的恩典慈爱，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吗？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愿意吗？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说愿意，一起来，再来一遍，你愿意吗？
愿意。
阿们。好，我们最后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来作为我们的结束祷告。我们用祷告的心来读，一起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但凡苦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阿们。我们一起来说阿们。
阿们。
感谢神，谢谢大家。